没有个别，那个别就是个别，个别独立存在的外境啊，没有这种东西啊，没有单独存在离世个别可以成立客观的外境，都是被自己的四心分别所变啊，所变，然后变出来的相再给自己的四来分别来圆对啊，来取相啊，这就是四所缘为四所变的第一个证明啊。到这边呢画个斜线啊，算是告个段落啊。回来我们再来看长行文的第二段107页最后一行，二者成就无所缘事现可得智，如过对顿点，去顿点，未来梦隐缘中有所得啊，有所得故。那这我也不做解释哈，请翻回来，因为王阳解释很明白，请各位翻到109页第三行。中间这边呢他说，什么叫做前文当中所谓的无所缘事现可得智呢？啊，加个冒号，就是所谓虽无实意为事所缘，虽然没有真实的境界被我的八事所缘取，而比意象事现可得故，但是呢它好像真实境界的那个影像呢还是可以被我们所分别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什么呢？比如过去未来梦隐缘中有所得故，这个是长行文的句子，底下王阳就解释了，就是所谓如过去未来以灭未生，以灭呢就请连一个线到过去，未生啊没有生息呢请拉一条线到未来啊，这些古人啊，王阳虽然是民国的人，可是他的文言呢还是照以前老人家的习惯啊，就是这样铺排。如过去的已灭，过去的相其实已经灭了，未来的相没有真实生，所以呢过去的相跟未来的相如果能够现在眼前的话呢，我们都应该清楚那不是实有的，所以他说皆非是有。那么过去是回忆，未来是白日梦，是想象，对不对？那么过去的回忆其实已经灭了，不可能现在眼前，未来的白日梦跟想象还没有真实生，所以呢如果它现在眼前那只是你的幻觉，也不是真实有的，这个理性上我们可以同意，对不对？可是他说而但有事，事就是我们的分别能力呢，可以借由意，意就是回忆，想就是想象，意就要圆到前面的过去相，那个想就是加个想象，借由想象呢我们可以圆取到未来没有生的境界，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但有事，事就是八事啦，回忆过去境界以及想象未来境界的能力呢，好，所有境界亦现可得见啊，也可以现在眼前被你所见到，那、啊、被我们所见到啊，是这段话的意思。我想这个跟我们的经验是很类似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呢思念某人，思念某人太深刻了啊，比如说像最近我跟监制法师比较常见面啦啊，那监制法师常穿的袍子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式样。如果改天呢我也一样啊，因为我常常来基金会啊，如果我就上了三楼，在门外我就看到那个柜台那边背对着我一样，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身材，对不对？穿着那个类似的服饰的人，我打开我就叫一声，哎，监制师你好，就他挖过来说，你看了贵你啊啊，结果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那我就可以把不是那个人的人的那个影背影像呢把它当作是那个人。当我们真实那个时候认定的时候呢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是真实的。当他被我看到，哎呀不是的时候，我误会就全消了。可是当时是现前的呀 啊是现前的，会被我们的意识力啊变现在眼前啊，这个是经验界可以证明的。那么这个例子呢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梦境、定境、水月、镜花，梦境接到水月，定境接到镜花，水中月至少是隐现什么天上的月亮，定中的境界是独头的， 是定中三摩地心啊，那个无分别的心所变现出来的空花，所以净花那个花呢，要多加一个字，空花，是三摩地心如镜所现的空花相啊。两者都不是真实有本质的，可是呢，在梦中我们也会当作水月的境界是实有的，对不对？在定中，我们也会真实看到我们无分别如镜一般的影像心，它也会现起如空花万有的差别形象，皆非实所缘境，而比镜像是现可得。好，就会有好像真实的境界像呢，落下的影子呢，会在眼前被我们所分别。此为是变，自他共成，立之于镜，为是其事。到这里为止，画个斜线。那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此为是变，自他共成，立之于镜，为是其事。意思就是说了，由此呢就可以知道，这一切境界呢都是为是所变的。自他共成是大家共有的经验啊，这种经验呢是大家共有的。由此呢，我们可以立就是以此为例，去比量，去推论，所有其他的境界也应当都是为是事的。可是这个意见呢，仍然有一些人不同意啊，仍然还是有一些啊，还是有一些偏圣论师的人，他还是会认为有真实境界。可是我之前也跟各位学长讲过啊，佛法里面所谓的境界，你去讨论有没有真实境界，这个应当要看你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我这边就为唯识家为什么要成立唯识无义这个宗见呢，我再说一遍，为什么唯识家一定要强调我们所见到的境界都是自心变带的相似外在的境界呢？那是因为真实会磨我的心，令我生苦生忧的，生喜生乐的，其实是自己自心所变带对外境的解释，那个是本质境的那个意象，才是真实会令我生苦生乐生忧生喜的那个心，这是这个意思。所以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如果有什么境界会令我受苦的话，那一定是自心所变。既然是自心所变，你要离苦得乐也是从自心下手，不是除境而不除心，这是整个修行立这个宗见的本怀啊。默学再次强调这一点。好，这里呢是第二个证据，我们翻回来107页倒数最后一行四个字，第三个证据，他说三者成就，翻过来应离功用无颠倒智，如有一中能缘意识应无颠倒，不由功用智真实故。好，我也不做解释哈，请看到109页12345行下面，什么叫做应离功用无颠倒智？这边先做名词解释。所谓应离功用无颠倒智，就是意若实，就是一切的境界如果是实有的话呢，即比缘比意是执实有者，应非颠倒。即比缘比，那个比两个比都是八个认识外境的事，就是事所缘的那个我们所缘取的那个意识，就是那个境界相，如果我们把它执为实有，应非颠倒。既非颠倒，即一切凡夫不由功用实质自成解脱成就。到这边我解释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八识所见到的宛然有的外面境界，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实有，而这个实有外境的认识作用如果不是颠倒见的话，那么所有一切凡夫都可以得到什么？都可以得到限量智慧嘛。这个不由功用实智，那个不由功用就是无功用，无功用智就是不需要去修行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就可以得到如实智。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凡夫啊，不要说凡夫的，精神病院里面已经发疯的人，他可以见到很多的幻象，对不对？乃至于今天呢，我如果生病了以后呢，我的这个飞蚊症的眼睛也会看到有 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啊，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在这些东西发生，如果我们说我们只要看到的境界都一定是实有的，并不是颠倒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凡夫就不用修行了嘛。为什么？我们所见的都是真的，那何必去修行呢？何必去修现观呢？我们所见到的如果都是真实境界的话，我们每一个凡夫不用修行都有如实智啦。啊，那么既然都有如实智，那每一个凡夫都已经解脱成就啦，啊，就不用再修行了。然不如是。如果我们已经得到如实智，就应当跟佛菩萨一样，对于一切境界无染无喜无忧，对不对？不会有染杂心，不会有喜忧掉乱的心。可是我们今天的凡夫是会的，由此可以反推，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并不是如实智所缘的境界，对不对？是颠倒见所缘的境界。啊，然不如是就是这个意思。是指凡夫所知实有意象的境界呢，皆非事实。其实我们所认为的境界不是实际客观真实存在的。何以故？以智颠倒故。以我们的凡夫的智慧呢，其实都是颠倒的，其实都是颠倒的。好，到这边呢画个斜线，这是第三个证明。好，接着再看第四个证明，108页第一行下面。是者，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底下呢，这第四个证据又分作三个。那这三个呢，是指修圣道的行者，他会有的智慧，所以称为叫做三种圣智。那个圣呢，通圣人的圣。啊，修圣道者有两种，一种是修世间道，一种呢是修出世间道。那么底下的三种呢，第一个得心自在，那个是修世间道的人，得奢摩他进而一步修法观的人，以及第三个以得无分别智的，那是修出世间道的人。那么由修圣道的人，他会随生三种妙智啊，所以称之为叫做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妙智为什么称为妙？是因为同样看到一切的如凡夫的外境，可是修圣道的人，他们所认识的，他们会以为，他们会观察的，他们思维，他们所作意的所行境界，就跟凡夫认识的不一样，所以称之为叫妙智。同源一个境界，可是你只要有修圣道啊，有修圣道的种种直观，你所见到的境界都跟一般凡夫是不一样的，所以称之为叫做三种圣智随转妙智。何等为三？一者得心自在，那个心旁边写一个定字。当你三摩地心呢、啊、已经得到自在了，就是你已经发起了奢摩他了啊，已经得到三摩地心自在。依照修所成地得心自在，一定要到四禅啊，一定要到四禅。不过呢，我们也不要那么严格了啊，初禅就可以了。初禅到四禅，只要得到根本禅定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得心自在的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的圣者呢，得净律者，随圣解力诸义显现。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定果色。当他已经得到初禅到四禅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进一步依照他的智慧修神通。那个神通就是所谓的圣解力。他在定中，由他定中的圣解力的智慧，就可以将外面的四大本质境变现成定果色，由定力所变现的真实外色，诸义也会真实显现啊。可是呢，定力越高，所变的定果色越真实，越可受用啊，越真实可受用，依照个人所智慧缘虑的高低程度啊。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因为当时有很多定成就的行者啊，以及婆罗门外道啊，所以这个话呢，他们一听起来就知道可以成立的。那么由此之故，就可以知道，当你的个人的智慧跟定成就到一个阶段，外色都会随自己的心改变，更可以证明是为事无益的，对不对？这个境界没有本质嘛，没有自信嘛，它不是长恒住的嘛。定自在的人就可以随着他的圣解力改变他的本质境啊。那么由此来证明为事无益，不就是很能够成立吗？ 啊，这是三种圣智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了得什么他，要加个顿点，得什么他是同前面的第一个得心自在。可是这里的第二个呢，就不只是修什么他而已啦。当你能够得什么他以后呢，进一步修法观，那修法观主要是修法空观，当然也可能修如幻三昧了哦。不过这里呢，主要是修法空观。如果你在色摩他心当中进一步修法空观的话呢，才作意识啊，注意显现，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不净观会显现，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各种的这种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对不对？所有这一切三摩地心当中所做的所缘境，都会真实显现。啊，注意就会真实显现，由此呢就可以进一步，好，你修到四空定的时候，更可以看到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一切的境界都没有真实的色相了，啊，都没有真实的色相了，啊，更可以进一步证实为是无意，这是第二个圣智，第三个圣智是已经达到见大位圆满、入初果或初地的人。这种圣者呢，称之为叫做以得无分别智者。当他的无分别智现在前的时候呢，一切诸意皆不显现，加几个字，形象差别，要加上这四个字，不然呢，我们就会以为，哎呀，都不见了。得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并不是境界会不见了，而是不会显现形象差别。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修到根本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这一类的圣者，他见到一切境界，不会见到境界的自相，只会见到境界最大的共相，就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他见到一切境界，都在跟他说法，都只有无常、苦、空、无我的离体。他每次看，什么看，都是这个道理，这个也是道理，这个也是道理，都显现同样一个道理。他觉得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显现个别的差别境界，对不对？死庙现前他也看到无常，对不对？美女现前他也看无常，菩萨佛现前来来去去他也是同观无常，不会有喜乐差别的取舍心生在其中，这叫做皆不显现，不会显现一切形象的差别、取舍的高低、好丑的分别，这一切分别心都不会显现，他已经离开能所一切的对立的见解，这种是根本无分别智的圣道者，他心所缘道的自证圣智的境界，啊，这个叫做一切诸意，这个诸意就是差别形象，啊，种种的好丑啊、高低啊、大小啊、不平等的一切的色境都不会显现，为什么？因为这类的圣者唯见离体，啊，只能够见到无分别的真如境界，啊，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他不会去分别高低，不会去分别美丑，不会去做各种对立见解的取舍。好，这些取舍诸意皆不显现。由此所说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及前面所说的三种因缘呢，都可以证明什么？都可以用来证明，加上两个字，成就诸法无意的道理，就可以成就，对不对？诸法无意。诸意无意，就是我们以为的境界，其实是没有真实客观的境界，这个道理是可以成立的。啊，好，我们后来，啊，我们看个109页哈，倒数第四行这边，王阳居士所解释的三种圣智随转妙智。这边呢，他说，所谓三种圣智随转妙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能了知三种圣智境随转意。当我们证到三种圣智的时候呢，一切的所缘境都会随着我们的心而转变。啊，我用白话这样解释哦，底下标一，第一类是得心自在者。那这类人呢，若心调顺，有所堪能，啊，有所堪能。那么得净律者是指声闻独觉已经得到了根本禅。那么这种得心自在以及声闻独觉已经得到四种根本禅以上的人呢，他随他的圣解力注意显现是什么意思呢？若愿要地成其水，如意则成；要成其火，火风 地水当也都可以成立，对不对？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他只要随他的意要，愿要地，就是随他的愿要，若愿要地成其，好，地成其水，他要把大地变成水，他就可以如意得成；他要把火变成水，也可以变成；他把水变成大地，也可以成；他要把地变成风，也可以成。他可以把四大本质变来变去，随他的愿要，随心如意，变现可成，是这个意思啊。我再说一遍哈，若愿要，就随他的需求，随他的想法，地成其水，你他就可以一作意想地，地就会变成水，水就会变成火，火会变成风，风又变成地，这四大没有固定的本质境，会随着他的愿要心圣解力，诸意就会随之改变，这是第一类的人。好，底下呢倒数第二行中间他说得三摩他修法观者是标二，他意思就是说已经得三摩地的行者呢，依之而修法观者才作意时，如今等法所全之意，即遍即显现，非为文字是意现故。这段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修法空观，或者修各种的这个圣意地相观啊、唯识观啊，那么你就会把你自己所思维的道理，不只是背经中的文字，会有很多无量意现在心中。而且老师说一句话，妙老说过，当你如果有根本禅以上，你只要修，比如说你想见弥勒菩萨，你也修唯识观、唯心是定，你就作愿，我要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会现前。你可以跟他讨论唯识观所有的法义，所有你对唯识观不了解的理论问题，你都可以在那个定中呢跟他讨论，他会为你说法。所以你所得到的境界，你所全之意，就是你所得到境界的相应，不只是文字中的事而已，不只是经中的文字而已，你可以得到无量意，可以得到无量意。那么当你出定了以后呢，一切的经打开，你自己就可以通了啊，就有这种本事，佛菩萨会现前在定中为你说法啊，这是有这种殊胜的境界。这是第二类奢摩他观成就的人呢，进一步修法观的，他就会有这么多的境界。好，这里到这边为止哦。最后一行这边底下呢要标三啦，以得无分别智者，这边要标第三啦，是三种圣智的第三个。好，翻过来，第三个无分别智是什么意思呢？111页是说地上菩萨，地上菩萨是出地以上啊、哦，不是指我们站在地上的菩萨、哦、是出地以上的菩萨。无分别智现在前的时候呢，就叫做真见道，因为唯识呢，他见道位入出地有二心见道，一个叫做相见道，一个叫做真见道。啊，真见道叫做开根本智，相见道叫做开后得智。啊，这以后后文呢、啊，谈到五位修法的时候呢，就会讲到，当他能够见那个真，就是真谛，就是圣义谛。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无分别智缘念到圣义谛，他就可以见到一切法的圣义谛，啊，就是他的空性。那么一切诸意，诸意旁边写差别相，差别就是虚妄分别的所缘境啊，有高低啊、好丑啊、大小啊、贵贱啊等，都叫做一切诸意。这一切差别境界呢，皆不显现。为什么？因为这一类无分别智的圣者呢，为观真如，请把真如夸弧旁边写缘起性空，他所看到的境界都处处跟他讲，为观真如无相理，无相就是性空嘛，对不对？真如就是缘起嘛，就是看到缘起性空的道理现在眼前，诸意不现，一切差别境界他都不取不舍，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所以当你止观修的深刻的时候啊，其实呢你都不会很耗耀一切的那个色，很粗的那个色， 因为你在各种粗细的各种设法、心法、一切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都会相应深刻真如无相的种种道理。那你对于这个法性的体会呢，就会一日千里啊，就像骑着千里马一样，进步非常的快的。所以为什么墨学才一直讲啊，我们学唯识观啊，乃至于学佛啊，这一辈子至少要把开根本无分别智当作是目标的呀，对不对？不然呢，实在是划不来走这一趟啊。而且照前辈们的说法呢，要开悟啊，就是正根本无分别智这件事情，老实讲是有道理有方法可循的啊，并不是做不到的啊，只要不要打闲岔，真实用功是做得到的。那么若意是实，就是我们凡夫所见到境界如果是真实的话，云何有以上啊，以上前面三个因缘以及第四个三种圣智能够看到这种随心而得转变的例子呢？啊，他说如果我们凡夫所认识的境界都是真实的话，为什么有以上这些例子各个可以随心而得转变呢？这个旁边应该是个问号啊，我这个书好像不太清楚，应该是个问号才对啊，这是质问反问了、啊、这提一个疑情，为什么呢？为什么以上这七个例子啊，加起来六个例子，以上有六个例子了。好，前三个因缘加上第四个因缘的三种圣智，都是可以证明境界是可以随心转变的。云何由心忽可令有，忽可成无？既无分别智，是其真实，因所取意为是虚假嘛？好，虚假并不是说是假的啦，是借种种的因缘，我们于中呢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境界罢了啊，这叫做啊唯是虚假。所以由此呢，有以上的六个例子呢，就可以证明它是虚妄分别的假法啊。假法并不是说不存在哈、哦，唯是并不是大家不存在，而是说我们今天以为真实有的那个境界，只是借着我种种的因缘，然后分别假施设为有的东西。那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因缘的生灭变异而已，不是真实的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实有法。如果它是实有自性的法，不应当随着心而有种种转变。所以由此呢，是故由此三种圣智境随转至即前面所说的三种，第一个相为事相智，第二个无所缘事智，第三个自因无导致，这三种因缘呢，就可以证明什么？诸意无意道理是可以成立的，啊，就唯是无意这个道理呢，其实是可以成立的。若诸菩萨成就如以上的四种智，就可以怎么样？能随悟入，随什么呢？随一切相，啊，就可以随一切的境界悟入一切唯识都无有意。所以这里呢，到这边为止呢，算是我们散心凡夫很高兴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圣人的无分别智，可是可以借由这一段无着菩萨的论文，借着这个论文的理路，我们虽然没有成就以上的这个四种智慧哦，我们可以透过散心的比量推论，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推论？那随着墨学像这样子一个仔细而且合理的推论，是可以少分少分的去体会。嘿，真的耶，唯是无意，对不对？我也保留可能有所谓真实的境界存在了，可是那个不重要，我们要回来看到这是会令我生苦生忧生喜生乐，令我在这个地方依种种受造种种业，业果相续轮回六道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这一些境界上以为是实有的，以为是无法改变的，以为是天塌下来我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这边呢受苦，短暂的受乐，毕竟又是受苦，那造业万端，业的业因实有又牵引我们受果，这才是真实的关键嘛。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用这种比量智慧，借由散心智，在一切的境界随相悟入一切唯识都无有意的话，你就可以止住我的习气不随着相动，对不对？你就会去保留，不要去冲动造业嘛，不要处处去闹情绪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了解一切是无常苦空无我，你根本没有悲伤的权利，你应该很积极才对啊，你应该很积极才对啊，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多 过去不晓得多少劫的业在那里要偿还了，对不对？今天呢就不应当再更造新殃才对。我少分少分，多一分体会到为师无益，就多一分能够管得住自己的情绪跟不当的颠倒思维的智慧，所谓的智慧，自以为有理性的思维，这种固执的这种脾气，这应该管得住才对。然后由此呢，发生你对境界这种回应的方式，你会慢慢慢慢改变，慢慢改变，人生观也会改变，态度也会改变，情绪也会改变，对不对？如果你于其开始修行，你又依着菩提心为所缘境，发起慈悲喜舍的话，这个时候为事无益，慈悲喜舍的助缘就会让你升起增长广大的菩提心。你会发觉，哎呀，这一切的凡夫，你看每天在那边受苦受乐，对不对？都不见实相啊！你就会想把自己真实一点一点的体会，想要去分享给他人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就有类似的无分别智，但是你会发觉，这个时候你要度人啊，压榨了呀！你发觉你没有方便智，对不对？哎呀，你要广修很多的道理方法，才有办法依着过方便善巧力呢，度一切的众生。所以度众生呢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啊。好，所以自己要真实去把这些道理在经验界当中呢，从少分体会达到现观智现前，对不对？那么这种东西呢，你越多一分认识，你就多一分现观的智慧。等到你根本无分别智成功的时候，那所有的现象都在为你说佛法，对不对？佛菩萨你稍微一作意，他就来跟你讲经说法，那个时候呢，你就不必到这边来听我这个凡夫胡说八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到这边呢，墨学一直讲啊，我只有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呢，引导各位读书啊，学会读书的方法；第二个呢，抉择修道的次第。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呢，各位就自己知道怎么用功了。好，到这边呢，算是把这四个成就法啊，成就根本无分别智，认识为事无益的证据，其实是六个证据啦啊，这是唯识家最标准的六个证据啊。那么另外当然也有，刚刚前面有讲到那个镜像的例子啦，对不对？还有梦幻的例子啦，入爱的例子啦，眼病的例子啦，还有梦中境界的例子啦，还有什么？啊，还有暗中蛇的例子啦，啊，这些例子都是唯识家创造，而且非常有名，而且是非常强而有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啊，证据。那么更甚者，我们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科学的知识，你更用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你越发的可以去肯定唯识无益，对不对？我们所有一切认识的外境，都被自己用来认识外境的工具，还有诠释系统左右、修正、改变、影响。如果我们今天所用的工具是有限制性的，我们所用来诠释外在的解释系统是有偏差的，是有价值取向的，你就不能够说我是客观的啊。那由此呢，就可以发起唯识无益的证件。好，到这边呢，算是告一个段落了。有没有这样？这段文算解释得清楚吗？啊，我把文消过了，自己还是要反复回来读啊，因为色大正论的文字是难懂的，王阳居士的文言也不是很好懂的啊。那希望我能够讲得够明白，让各位学长能够了解。好，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再往下看一段文啊。若依他起自信，实为有事。前面呢就把依他起信把它分割为十一种事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说了，这十一种事所认识的外境呢，都是事变带而起的相分嘛。那么如果他这边就说了，如果按照前面所说，一切的依他起的万有的自信呢，其实不是真实有自信的，实为有事。既然讲实为有事，就跟你讲无自信。为什么？因为事是缘起的嘛，事是虚妄分别的嘛。所以既然跟你讲依他起自信，实为有事，就跟你讲一切自信是缘起的。那既然是一切自信是缘起的，缘起就是没有自信啊，所以它跟缘起性空的中观见所指的是道理是一样的啊。示意显现之所依止，是被我们宛然万有如现在前真实那个以为真实的境界呢所依止。所以呢，这个唯有事，我们的事心啊， 啊，四心是被这个四意显现的万有境界所依止的。那么云何成立一他起？问号。何因缘故名为一他起？问号。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一他起的自信是什么？就是它的法体是什么？第二个问，为什么称为一他起？啊，问它的名字，为什么安立这个名字？啊，前面是问法体的自信，有没有一个一他起的自信呢？啊，什么叫做一他起的自信呢？那么为什么又称得为一他起呢？这是我用我的白话这样解释哦。啊，这边呢，论主就自己假设了两个问答，底下呢，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自问自答，片计所执自信跟圆成实自信。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问题，底下就做长和文的解答。从自熏习种子所生，请括弧这几个字。自熏习种子所生，请括弧，旁边写三个，非他作。因为所有一切法，都必须自己要有熏习成熟的种子，做所依，才会变现。那么这边呢，讲一句比较更浅显的白话，也就是说，今天我要认识这外面千差万别的一他起相，我自己应当有认识外面境界的能力、观念、知识、经验，对不对？如果我没有那个观念，老实讲，今天我纵使见境界，我也不认识境界。比如说呢，像我在山上佛学院啊，那个地方啊很多鸟，可是我以前没有赏鸟，然后呢，我也没有读过鸟谱，我只知道大只的、小只的，啊，有那个白头鸭，啊，也有那个红嘴巴的，也有黄嘴巴的，我只会这样形容。对我来讲，只有颜色、大小，会飞、未飞，对我来讲，只有这些名言种子可以区别这些境界，对不对？换做那个赏鸟协会的，一看，哎呀，那个台湾蓝雀，那个就是什么什么鸟，那一堆的名字，对不对？我看，拢赶快呢，两只脚会飞，对不对？大只、小只安尼尔，对我来讲，没有种子嘛，对不对？如果我对它没有观念，我就无法分别它了，对不对？那无法分别，我就记不久，就没办法产生很深刻的认识作用，那更不会引起我的情绪。为什么？我不关心嘛，对不对？更乃至旁边的很多的那个草本植物，我也目不识丁。哎呀，我都看到那边有很多的法师，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草？叫车前草，是不是？他说这个东西，哎呀，烤烤哎，来抓抓哦，我们这个中暑啊，吃了会退火的，对不对？可以治病的。他们认识那个也是草药，那个草药，嚯，满山怎么都是草药？对我来讲，跟野草没两样，对不对？我中暑了，嘛别搬来抓，对不对？我老呢啊，疼贴贴在下贴好细的要给，可是人家就不会死。我在那里，如果真万一中暑的话，我真的会死掉，又没药吃，对不对？啊，吹波医生，可是人家就不会死，为什么？有自熏习的种子，对不对？解药就在你的脚旁哦，如果你没有自种子啊，缘也不成就，对不对？老天爷要救你，你也救不得，那没有办法被救，就是这个意思。非他所作，旁边纵使有高人，纵使佛就在我旁边，你也不会被渡的，对不对？我们就跟城东老母一样，不认得嘛，心不相应，你过去没有种般若的种子，你就见不到佛，见到都是凡夫嘛，对不对？你只会看不起，看到世界都是千差百千样的不平等境界，你没有办法有般若智慧，所以你看不到这个因缘，好，这是非他所作。那么呢，也不是有自种子就会生的啦。底下四个字，依他缘起，括弧，由此可以证明非自作，也不是自己有这个种子就可以生的。所以今天呢，也不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读读唯识的论点，读读般若的经典，哎呀，我就会成熟智慧的。我跟你讲，你只是多一些佛学常识跟知识罢了。你不修止观，你没办法成就现观的智慧，你的修养不发起，大悲心不成就的话，你想成佛，不会因为你读了好几本，你藏经通通读完了，你也不会成佛的。为什么？缘不成就。为什么缘不成就？你只是知识，你有了很多的金刚菩提种子，可是你没有真正去实践呢，对不对？ 你没有把众生都当作佛啊，你认为我有佛法，这是我最高啊，缘不成就啊，缘不成就啊。因为我们说佛要成就，要修菩萨行，菩萨行是六度四摄，还有大悲心为本，菩提心增上，对不对？这些缘都不成就，你以为光有智慧你就可以成就了吗？是不能常立。所以呢，依他缘起，还要有种种的缘。所以今天很多人学佛都比较强调说，哎呀，我们不能够依赖他力啊，只念他佛，这是不殊胜的。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过度的强调自力成就，也没有办法的。你不管自己再怎么有智慧，你还是要求什么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的加持，你的功高我慢也不能慢过于佛，慢过于佛。所以要有自己的智慧当作本因清因缘，对不对？你还要经常用六度四摄，以大悲心为本，菩提心增上来对待一切的众生。你还要经常求佛加持，这些因缘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不能少啊！由此呢，故名为依他起。我刚刚讲是学佛了，那你要学佛就要成佛了。那么这些东西，连成佛佛种都是从缘生的，对不对？何况散心凡夫一切世间的境界，更是要有自种子，也要有依他缘啊！这样子合合起作用，这个名字为依他起。但是呢，底下这段文很重要。生刹那后无圈起来，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为依他起。为什么叫依他起？这边就做解释了。他说呢，当有自种子，缘也成就了，刹那因缘现起的一个法，这个叫做生刹那后，就在因缘成熟那个时候升起的那一刹那的下一个刹那，这个法其实没有什么，没有能力自然常住，这边称之为叫做无有功能自然住故，他没有那个能力呢继续常住下去啊。为什么？他也要有相续同样相似的缘继续生，这个法才会继续的存在。如果支持他升起的智因跟缘如果不再相似升起的话，那么这个法就自然灭了。所以法升起他不会自然无有功能的常住的，不会啊。所以呢，一切的万有现象为什么称为依他起？那个他就是指因缘，都是由因缘所成就的相而已。当因缘不支持这个法，这个法的相就不会继续存在。意思就是一样，今天一个公司如果通通没有员工，好长兼共兼都是这个人，对不对？好，你跟客户接触，你只是透过 fax 啊 email 啊，人家还以为你公司有100个人，可实际上到你公司一看，空壳的啊，对不对？只有一个人接电话，对不对？啊，他是校长兼壮中，其实根本没有人。那你自己叫做总经理可以吗？讲给自己爽可以啦，可实际上没有总经理管下面的人嘛。总经理是一个管理职嘛，对不对？那你要叫做经理职，底下要有被经理管的人才叫做经理嘛。你没有被你管的人，你管的人就是你自己，你可以叫做总经理吗？对不对？你其实就是员工嘛。你叫做员工，员工不应当自信就等于总经理啊。那事实上都是你这个人，那你自己封号而已嘛。只是自己的封号而已。所以呢，名言自信是虚妄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实有的对待因缘的关系，一切的法只是名言所生的假象，不是真实的，对不对？你可以用名言称一切的差别法，可是这差别法都是靠因缘成就，没有因缘成就不可能有功能常住的现象。所以一切的现象我们为什么称它为叫依他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用我的话来解释，请看王一阳的那个述文。他说呢，依他起自信前既说言，实为有事，既有自信，事意显现之所依止，即为他依。好，到这边为止算是一个段落。好，我稍微消文一下。他说这边呢，所谓的依他起自信呢，既然称为自信啊，是有那个自信吗？我们要思维这件事情。他说呢，前面呢，所以呢，依他起自信要加个冒号。我们怎么样来思维依他起自信这件事情呢？他说前文呢已经说了很多了，说什么呢？ 说实为有是。那么于是呢，极有自信，那个自信就是前面这边所谓的依他己心。于是呢，那个极，极就是不能离开，就不得不一定要去施设有一个名字为依他起自信的那个自信，为什么呢？作为示意显现那个法相呢，做所依止。于是呢，这个依他起自信呢，即为他依，对不对？就会作为一切万有示意显现的境界相所依。于是他说，即为他依，他就是这些境界相示意显现的相，就被这些示意显现的相做所依。那么如是，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应该叫做他依自信呢，不能叫做依他起自信呢？于是王阳居士就问了，自己问了，云何成依他起呢？此是问法体，复何因缘名依他起？此问得名，有没有？法体就是说，这个自信是实有的吗？啊，是问这个东西。那问说，那这个名字为什么又要叫做依他起呢？好，这边有两个问题了。他就自己问自己答中，在长文的答案当中呢，他就说了，从自种生（括弧）依他众缘（括弧）而生起故，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依他起？依他起本身是借自种为因，依他众缘为缘，对不对？才能够生起的。所以依他起自信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照佛的说法，因缘所生法，我说怎么样，即是空嘛，对不对？所以依他起自信其实是空性，可是这个空性可以作为什么示意显现一切假施设法的所依啊。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在解释他的法体，他的法体就是有自种跟他的众缘，就是有因有缘。所以依他起自信就是有因有缘所生起的假象，是他的法体。所以既然他的法体是有因有缘借因缘所生法，他的体性就应当是空性。这是第一个回答啊，回答他的法体是什么。第二个，为什么他叫做依他起呢？又生刹那后不自然住故，自然住旁边，把自然旁边写个常。如果因缘不相续存在，他也不会常住下去，他也不会自然存在了，不会说我生出来的一个假法，这个假法不靠继续发生的因缘，他就可以自己怎么样继续存在，是不可能的。以是二因成依他起，即此因缘名为依他起。所以由这个两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有自种为因，众缘为缘啊，那么互相辗转为一假法而升起。而升起之后，我们又继续观察，如果因缘不继续相续而生，这个法相就会灭去，不会自然常住。所以由这个两个理由呢，我们就可以成立依他起自信，其实自信并不是实有的，也借这个不是实有的依他起性呢，就名之为依他起啊，就名之为依他起。好，这是解释依他起自信。好，看看有没有时间再看看片偈所执自信啊。倒数第二行，若片偈所执自信，依，把依圈起来，依他起啊。片偈所执自信是要依什么？依他起，这个叫做依他起。这个闹钟是吧？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法，是借着四大的因缘所工匠和组合所生的这个法，这个法叫做依他起相，懂吗？这依他起相在这里。那我依这个依他起相，我就跟大家学长一样，约定成熟，施设他一个名字，说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钟，对不对？这是个报时的闹钟。我们也约定成熟，称这个依他起相是什么色？黄色，对不对？其实呢，里面的镜面是白色，白色的那个几点钟几点钟那个字呢？一到十二那个字是什么色？绿色啊！各位以后下课自己来看。那这些片偈所执的名言自信呢，要依什么？要依依他起相，对不对？那请问依他起相要不要依片偈所执自信？ 今天如果我不称这个名称，这边摆在这里，我不去指它，对大家也不认为它有需要，也不要去分别它，我们就会视而不见。我再举一个各位可以观察的例子，你以为今天我所见到的境界，每一样现在眼前的境界，你都可以分别吗？啊，都可以分别吗？你被两个限制限制住了。第一个，你的眼根的工具性的能力，对不对？它能够见到多少光，在多少光明之内能分别的，你才见得到。而且有光线才可以，而且有足够的距离，你眼睛也要正常才可以。你要有很多条件才有办法看到所谓的外面境界。第二个，你要特别去用名言分别那个境界，他才会记得。今天呢，现场二三十位学长老师讲一句话，我大概只认得李立啦，建智法师，我叫得出名字的啦齁，这个林代元学长啦，果成师姐啦，洪师兄啦，小红妈妈啦，几个齁，我比较常熟的这个陈师兄啦齁，几个我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并不是我不认得你齁，我会点出你们这几个名字，那表示说我跟你们认识的因缘比较深刻，所以今天呢，我只要眼睛一闭，对不对？回到家一回想，今天谁有来上课，我就会浮起几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人的脸，对不对？我知道好像不只有这几个而已啊，应当还有很多人啊，可是我有没有办法记得？记不得了，记不得。老实讲，久了以后，他的印象更淡，更跟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回忆，其实是随着我今天能分别外境的能力，你能分别那个外境，你有那个名言的法性，你对他的记忆就会比较深刻，思维就会比较多，对不对？于是呢，他就会记得比较长，也会感觉比较真实。如果你对他没有名言的种子，你就记不深刻，也不会多做思维，你也不会常常回忆这件事情，久而久了你就忘了，你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你会说没看过，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说起来也实在很悲哀啦。我们今天呢，我常常会跟我妈妈讲说，你想拜神明，我每次看到我们家那个神明豆啊，后面那名啊，我只记到我阿公而已，因为我有能分辨能力的时候，我只见到我阿公啊，问周公啊，太周公啊，一挂五名啦，名字我在背后那个行珠白袄边弄也才两名啦，对我来讲，不认得就是不认得，根本一点感情一点印象也没有，他们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对我来讲没不真实啊，不真实。久久以后，我也可是行珠白袄几的名呢，我的儿女可能认得，我的孙子可能我还在世啊，可能会记得，可是如果我根本没有照顾过他。对他来讲，我也可能只是个名字而已，对不对？你说他会孝亲尊师，真拼的啦，对不对？老实讲，他对你有多少名言的记忆，那对他来讲才有多少的功用、功能啊，不要讲功用，好像很那个，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骗你所知自信是依着依他起的，所以他也不是无所依的，有，啊。但是呢，实无所有，事意显现。实无所有是什么？没有真实的自信，称之为实无所有。但是呢，又宛然有，所以称之为叫事意显现。那么既然如此，云何成立骗计所执的自信呢？啊，骗计所执的自信，既然是这样子的，那他应当要怎么样安立骗计所执的自信呢？何因缘故名之为骗计所执呢？啊，这边又问了两个问题。好，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无量形象圈起来，意识圈起来，啊，片计圈起来，颠倒生相圈起来，啊，这个要这样分段才有办法搞懂。好，请在无量形象旁边呢写所依，也是所片计，啊，无量形象旁边写所依也叫做所片计，意识旁边呢叫做能片计。然后呢，去骗计什么呢？去骗计生起来，颠倒生相，生相呢旁边写个见，颠倒见就会生起很多种种的颠倒见，在颠倒生相旁边呢写增益值，或者叫做所值。所以呢，骗计所值这个字呢， 那个片剂有两种片剂，一种叫能片剂，一种叫所片剂，就是以意识做能片剂，去片剂什么呢？片剂自己所见到的无量形象，所以无量形象是所片剂。然后呢，就会升起什么呢？升起种种的颠倒见，就会把这些呢无量形象呢，见它是常乐我净、好丑大小、方圆高低、种种的不平等相，我们就是见不到四大的本质境，以及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我们就见不到，我们只见到种种颠倒区别的假象。所以呢，由此之故，这一个道理跟这一个认识境界的过程，我们就称为叫做片剂所执。以能片剂的意识心去取所片剂种种无量形象的差别，就是好丑高低大小种种的不平等相，称之为叫无量形象。就是借着自己主观的标准去分别一切无量的形象，你有多少分别心，就会出现多少分别的无量形象。那么由此呢，你就会真实认为常乐我净、大小方圆、好丑高低等等的颠倒所生相，而这些颠倒生相其实是自己的正义执所现的，是片剂所执的，是你自己执为实有的假象。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叫做定义片剂所执。好，到这边为止呢，算是定义片剂所执。底下是第二个定义，自相实无，唯有片剂所执可得，是故名为是故说明为片剂所执。所以片剂所执由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自相实无，你自己所分别的个别的差别相，那个自相就是别相啊，别相、差别相、不共相啊，也可以叫做不共相，也可以叫做别相，也可以叫做自相啊，这三个法相名词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因为你这边片剂所执的无量形象，既然称为无量形象，个别应当都有各自的自相，对不对？可是其实上经不起分析。如果我们透过理性的分析，就会看到这无量的形象，其实个别的自相根本是无所有的。有的是什么呢？唯有片剂所执可得，只有个人自己的自信妄执。有人起正义执，有人起损减执，所以请在片剂所执旁边呢写这两种自信妄执，正义执跟片剂所执。执为实有，执为实无，于是呢就会堕边，产生对立的之见，随着个人的主观就会升起种种的对立之见，于是之故我们称它为叫做片剂所执。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主观，随着自己的情执，我就会认定有、认定无、认定高、认定低、认定好、认定丑，所以这个没有自相可得啊，这个自相都没有约定成熟、共同许可的自相，因为自相就是真实的嘛。可是我今天呢，张三认为自相是这样，李四认为自相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共同的自相。所以由此呢，就可以知道我们以为无量差别的各自所具备的自相，都是片剂所生的增益值或者是损减值而已。由此呢，称为叫做片剂所执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这边呢，论主啊，对于名词的定义呢，你看都花这么多的心血啊。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谨？就是要用这个定义来观察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境界，对不对？看看我们所以为见到真实境界符不符合以上个别的定义，对不对？由此借这个定义的道理来观察这个境界，然后升起唯识观的次第发起。好，今天呢我看是没有办法看王一阳居士的注解了，我们今天就到此圆满。